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脸书在星期二宣布关闭了32个虚假账户，这些账户和一个干预美国等西方国家选举的俄罗斯组织有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有专家表示中国也具备通过信息战来干预美国政治的能力。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许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的具体情况。
克拉，你好。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今天举行的听证会上，有网络问题专家把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干预美国选举的做法描绘成是一场信息战，说脸书打击虚假账号的做法并不侵犯言论自由，因为这是一个网络安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安全，私营企业也有责任确保他们产品的安全性。美国互联网数据分析公司 Graphica 长期跟踪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网络舆论渗透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凯利怎么说。
我认为俄罗斯有长期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削弱西方体制，削弱公众对民主、对传统信息来源和对当局的不信任，这是他们的战略目标。他们也有很多短期的战术上的目的，例如通过公布网络入侵窃取来的信息来影响特定的事件和选举。
凯利还说，美国现在极端分化的政治环境尤其容易受到俄罗斯信息战的影响。他说，有俄罗斯组织在社交媒体设置自动账号，发表极左或极右的言论，这些机器人账号发表的极端言论的信息量比正常的主流政治声音多出25到30倍，因此给美国的政治讨论空间创造了一个十分嘈杂的舆论环境。
是，那许宁，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俄罗斯通过信息手段来操纵西方国家选举的新闻呢，是受到了美国的媒体的很大的关注。那么对于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听证会的专家是如何评价的呢？
是，出席作证的专家都表示，还没有发现中国在网络媒体像俄罗斯那样对美国进行政治干预的活动，但这不代表中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来听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罗森伯格，还有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主任菲利普·霍华德怎么说。
中国政府也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来操控境外舆论和公众意见。美国那些独裁体制的竞争对手正在利用这些工具，因为控制信息空间是推动地缘政治目标的很有力的途径。
我们的团队最近对进行此类活动的政府进行统计，完成了一份清单。虽然我们很多人都在说俄罗斯，但我们研究的初始目的是跟踪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所作所为。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记录到很多中国的活动。我们知道中国针对台湾选民花了一些时间做工作，他们也对海外华人群体做了工作。我们相信中国有开展此类活动的能力，但目前他们还没有把目标瞄准美国的选民。
出席作证的美国专家提到，中国对台湾选民进行过舆论干预，比如说2016年12月，中国军方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轰6轰炸机飞行照片，背景可能是台湾的玉山。这张照片在台湾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引起不少讨论。台湾国防部因此出面来辟谣，并说中国此举有文攻武吓的意味。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今天是对中兴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又发出了一份声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举行正式投票，以87票对10票的结果通过了7170亿美元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我们知道，在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因为中兴公司违反了对伊朗和朝鲜制裁的要求，将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中兴出售芯片和软件等高技术产品，将中兴公司推向了破产的边缘。但美国政府今年6月宣布和中方达成和解，中兴公司将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缴纳4亿美元到一个托管账户，协议还强制中兴公司进行董事会改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之前的一个版本，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推翻美中两国挽救中兴的决定，恢复对中兴的禁售令。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今天投了反对票， 他今天在参议院发表了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兴公司措辞强硬的讲话。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怎么说。
如果我们允许一些公司在美国的通讯基础设施里安装中兴公司的设备，这将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并且在今后的每一年后患无穷。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通过某种方式和中兴达成了和解，允许这家公司继续存活下去。这个协议的说法是，没关系，我们要对中兴进行巨额罚款，在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派驻人员来保证他不会违反制裁。问题是，这两项措施对限制中兴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起不到任何作用。罚款，当你背后有中国政府撑腰时，几十亿美元的罚款不算什么。你让谁住进公司董事会都行，但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些商人，我们要担心的是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们可以让中兴的路由器装进美国的通讯基础设施，安插后门，进入我们的大学网络系统，偷窃我们的研究成果，进入我们的通讯系统，窃听我们的通信，进入我们的军事和经济部门，进行网络间谍和商业间谍活动。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天还可能会干扰我们的军方的指挥控制能力。
2019年国防授权法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将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国会的有关报道。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